罗马书第十五、十六章。第十四章，保罗提到基督的肢体应该在爱中同行，认识到每一个人在基督徒的道路上都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信念或是不同的意见。保罗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并不是其他人的想法、看法都会跟我们看见的一样。所以你应该尊重别人有错的权利。保罗在这里恳求说，不要在彼此不同的想法、意见上制造大的纷争。要是我们对某些事情看法不同，我们应该很坦然地接纳彼此不同的意见，不要把一些小问题变成一个大争执。当一个教会为了一些荒谬的、不是问题的问题造成意见不同而分裂，这是最大的悲剧。所以保罗在第十四章鼓励我们要在信心里接纳那些软弱的弟兄，不要与他们辩论，更不应该在他们面前标榜你在主里的自由，以免使他们看见而跌倒。你要在爱中行事，要是因着你吃肉而使软弱的弟兄跌倒，所以为了主的缘故不要在他的面前吃肉。当然你有吃肉的自由，那是你自己的事，你就在家吃吧。可是不要在你软弱的弟兄面前夸耀你在主里的自由，以免你得罪了那位基督已经为他已死了的弟兄。而这一切因为你坚持个人的自由而造成的。现在他要继续在这个思路上来探讨，所以在第十五章一开始他就在这个主题上做最后的讲解。十五章继续讲到我们如何在主里对待别的与我们看法不同、比我们软弱的肢体。我们坚固的人应该当代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不应该只顾到满足自己的需要。有人说，我才不在乎他怎么想，反正我就是要吃这个最嫩的牛排，即使我这样做会使软弱的弟兄跌倒，并且也得罪了他。如果我的信心很强，吃牛排在属灵上不会困扰我，然而我还是需要分担那软弱弟兄的重担，我必须顾念他、提升他，而不是只顾满足自己。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我们应该为着别人的快乐及好处着想，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活。身为基督徒，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按着别人已经定好的标准来生活，有的时候虽然按着他们的标准行事，有的事我们并不一定同意，但是不必有罪恶感。我们应该在爱里同行，不是单顾自己的，乃是要顾念别人的感受。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许需要在一个更严谨的规条下生活。在这保罗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保罗写着，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主耶稣是我们的好榜样，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总是做讨父神喜悦的事。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一个最好的生活准则，就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不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你的生活方式是为了取悦自己，你将会成为软弱弟兄的绊脚石。所以做任何事都要以爱为出发点，因为这样才是神所喜悦的。别任意使用你在主里的自由而得罪了别人。现在他继续讲另一个主题，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是圣经的双重目的，这两个目的都写在这里。首先是为了教导我们圣经将神启示出来，为了让我们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借着神话语所教导的忍耐和鼓励得到盼望。现在神和盼望这两件事连接在一起，分不开了。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稀奇的是当你有了神也有了希望，而且希望会跟着长大。就如诗篇的作者说的，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神是我们的盼望，信徒们的盼望都是借着神，从神来的。神给了我们这本圣经，因此我们可以借着读经了解他的本性、他的个性、他的信实。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不会绝望，不会放弃，反而会靠着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得胜有更大的盼望。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地位是不允许在他里面有绝望沮丧。正如诗人发现在他情绪里面有忧闷无助，他马上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为什么他会忧闷？因他忘了神在宝座上掌权。当我们忘了神在掌权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掉进沮丧气馁的漩涡中。我实在没有想到我们是那么容易忘记神在掌管一切的这个事实。我们也很容易忘记这是神自己的教会。我们会忽然开始担心该怎么办呢？神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这是他自己的教会，因为是他的教会，我实在不必担心，因为不关我的事，他自己会处理的。既然这个教会是他自己建立的，他也一定会使教会维持下去的。我实在不必夜里睡不着觉的在那里烦恼，怎么办呢？下一步该怎么走呢？神掌管一切，我应该把这个概念刻印在我的生命中。我需要清楚了解神在掌权，他会继续动工。不要沮丧，不要惊慌，神在掌管一切，他会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如果我能耐心地等候他，是的，如果我能耐心等候他，这个耐心常常成为一个问题。耐心就是忍耐。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看见圣徒们如何借着信心耐心得到神所应许之地，这是给我们最好的忠告及教导。他们也教导在我们完成了神的旨意之后，需要耐心等候才能得到神的应许。有些时候当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按着神的旨意做了他要我做的工，剩下的就是要凭着信心耐心地等候神来完成他的工。有的时候由于我没有耐心等候神，以至于我会被试探引诱，凭自己的力量去处理事情，结果把事情弄糟了。不知怎么搞的，我总是觉得按着我的时间表神似乎总是慢了一点。 当然事情成就以后，我才恍然大悟，他并没有误事，他的时间是最恰当最完美的，反而是我自己太急了，那是因为我没有耐性。比方说，神啊，我要你现在就在他们的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神，我没有耐心等一个礼拜一个月。神啊，帮助我，我不要像亚伯拉罕那样等13年，我没办法做到。所以我们需要有耐心，借着耐心和圣经的话语的安慰，我们才能得到所盼望的。这位神是耐心的神，不是吗？神是一位非常有耐力的神，换句话说，他是长期忍耐的神。更好的说法是，他不抱怨，只忍受。他如此的长期忍受，因为他那么有耐心达到目的。因为神是在我们能力范围所能了解的时间以外，神是住在永恒里的，而我是住在以秒为单位的时间里。当然现在是住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分钟、小时、天、礼拜、月、年，神是住在永世里。永恒和1000年在神的眼里只是一天，千年如一日。所以主啊，我们等不了好久了，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再回来呢？可是在神的眼里才过了几天呢，你为什么那么着急呢？因为神是活在我们的时间以外的，在我们的时间表，好像神是那么的有耐心，让他的国度降临在地上。所以我们继续祷告说，神啊，求你现在给我们耐心，这位耐心的神，安慰人的神，给你爱心。正如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我们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拿出耐心来彼此对待。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我注意到我会感谢神对我的耐心，我很感激他，可是我对神却没有耐心。我感谢别人对我的耐心，可是对别人我不是那么有耐心。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在教会，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爱中彼此服侍，借着神的话，借着在主里的爱，彼此安慰忍耐，接纳荣耀神的名。如何接纳呢？正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那么基督是如何接纳你的呢？你是绝对理想完美的人吗？神是否跟你说，等你出去洁净你的行为以后，我再接纳你呢？没有，神接纳我们这个不完全的人。你是否曾经想到过，就是当别人犯与我们同样罪的时候，他们的罪看起来很可怕，不能饶恕，而我们自己却看不清自己的罪。我们很擅长，也常常自以为聪明的挑别人的错。正如耶稣说的，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为什么我就是怎么也看不见自己眼里的那块大梁木，可是我却能很清楚的看见你眼里的小刺，你小小的错我都能看见。这一切的症结就是在乎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因为这么爱自己，所以看不见自己的罪。如果我能爱你像爱自己一样，我就看不见在你眼中的刺，看不见你小小的错，而且会接纳你，就像基督接纳我一样。记得当年违反传统的嬉皮时代，有许多教会说，如果这些嬉皮能去把头发剪短， 穿上三件式的西装、白衬衫、打领带，就接纳他们进入教会，与他们一起敬拜主。因为现在你们跟我们一样，我们就接纳你，欢迎你。令我惊讶的是，有这么多的教会不愿意接纳他们，只因为他们的长头发、脏牛仔裤和他们嬉皮的装扮。他们想你应该按着我的标准与我周围的朋友一样，我才会接受你成为我的朋友，与你打交道，你才会受欢迎。可是那不是真正的彼此接纳，真正的接纳是完全的接纳，甚至在彼此的不同点上也该接纳。我们在基督里的爱应该大过我们彼此的不同，我们应该在基督的肢体里合而为一。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换句话说，基督来到犹太人当中，因为神要实现他对犹太人先祖的应许，他要给他们的救赎主是大卫、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来是帮助那些神曾经应许的人，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我实在喜欢保罗的讲法，他常常是回到圣经上，他能在他要述说的事情上引用三四处的经文当作参考，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在这儿可以看见保罗对旧约圣经知识的渊博，如果给他一个主题，他可以从不同书卷拿出相关的经文，讲出你要的主题。保罗是一本活的圣经词典，你只要给他一个题目，他可以马上从旧约圣经里针对这个题目说出相关的经文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基督的到来是直接为着犹太人，除了犹太人以外，他还要将福音带给外邦人。他来是为了列祖的应许能够实现，他也成功地达成了任务，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他把旧约圣经里凡是有关借着耶稣基督的慈爱使得福音临到外邦人这样预言的经文通通串联起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这个盼望的主题也是从圣经里来的。使人有盼望的神，盼望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失去在主里的盼望。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讲的是沮丧和没有安息，可是这些相反词就是喜乐与平安。盼望的结果带给我们喜乐，而相信神的话会带给我们平安，所以我信靠的是根据神说的事实。如果你能相信，就能带给你喜乐和平安。人们常常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喜乐和平安或是他们的感觉上，要是你问他们你是神的儿女吗，他们一定告诉你是的。你再问他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呢，因为我的心里有极大的平安，我知道我得救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大的喜乐。对不起，等一下，你今天信靠的不是喜乐与平安，乃是信靠神的话。你看，如果你说你得救了是因为你感觉到在你的生命中有平安喜乐，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过，也许你明天早晨起床，你发现这一天不是那么的顺， 你觉得很烦，你做什么事好像都不对劲，你开始容易发怒生气，那告诉了你一件什么事呢？我可能没有得救，因为我今天没有喜乐，我急躁发怒了。你看见了吗？信心不是建立在感觉上，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要相信圣经上神所说的话，因为我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这是事实，是永不改变的。而我们的感觉却是会改变的，人都是善变的。当你到了我的年纪，连天气都会改变我。早上起来，我的膝盖会疼痛多久，我就能告诉你今天的雾会持续多久。你看身体告诉你天气，是不是很奇怪呢？感觉会改变，可是神的话是永远坚立。我的救恩和我跟神的关系是根据他的话，所以我与神的关系是永不改变的，是已经建立好的。因着这个在主里的信心，就能带给我平安和喜乐。保罗说，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保罗并不沮丧，他仍然充满了喜乐。虽然他们似乎失去了所有被拯救的希望，他仍然鼓励他们，他们因为失去了能活着回去的信心，就放弃了希望。可是现在有一个人在他们中间，又吹口哨又嬉笑，可能他们要把保罗从船上的跳板丢到海里去。不要担心，快乐一点吧。你在开玩笑吗？我这14天在地中海上晕船，晕得很厉害，上下摇晃，像一个软木塞一般，看不见太阳和星星。保罗没有说我今天觉得很好，我的心里有平安，不要着急，不是的，他乃是说我有神的话在我心里，我相信神的话，所以信心就建立了，这是很稳固的，很有安全感的，因为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上，在经文上。所以要注意了，人们很容易使信心掉进感觉的陷阱里。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常常用感觉来描述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历？比方说救赎，有人问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我们会说在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大的平安，我觉得好像有一股暖流从我的头顶浇灌下来，我的全身感觉暖暖的，舒服极了。当你这样向别人描述你的经历时，这样的印象已经深深地印入听者的脑海里。他们会想，我也希望有这样的经历，否则就代表我还没得救，因为当他得救的时候，好像是一盏灯打开了，他的荣耀也是闪亮的，可是我还没见过，所以我一定还没得救。因此我们描述我们得救的经历是从感觉上说的，所以我们说听的人就会拿来跟自己的经验相比较，而不去想应该是凭着神的话。你不可以这样去影响别人，我得救因为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知道我得救是因为神这么说的，我一点也不怀疑，不会改变，也不会影响我的感觉。我真喜欢保罗能够这样一针见血地指出重点。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是圣灵使神的话变得那么的真实，是圣灵教导我神的真理，他引领我进入真理，他启示我神的事，他使神的话在我的心里成为活泼生动又真实。 所以借着圣灵使神的话在我的生命中充满了真实的盼望。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荣耀的盼望是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神来的。一个活泼的盼望，一个蒙福的盼望，一个丰盛的盼望，都是借着神的话来的。保罗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弟兄们，我对你们充满信心，你们能够做到这些，你们满有良善的品德，也具备丰富的知识，能够彼此劝导。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保罗这样给外邦人写信，是要再提醒他们，他们已经被神接纳了。外邦人能给神的，就是把他们的赞美敬拜献给神，因为圣灵的工作是神所悦纳的。你不需要祭司，你不需要律法的洁净，神能接受你，因为是圣灵的工作以及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使徒保罗在外邦人中间做了非常强而有力的福音工作，他不只是传讲圣经，而且是圣灵的能力再一次证实了神的话。在马可福音最后的一句经文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保罗在这封信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一开始他就表明他渴望见他们，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保罗传道的使命是神的话和行动，神的话是最美好的，也是最重要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它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作用，借着我们生活将它彰显出来。常常我说的话，人们听了就忘了，因为是我说的。如果神说的话没有在我的生活中行出来，就是我并没有把神的话的能力在我的生活中彰显出来。所有世界上的原则都是同样的，如果不去实践是没有用的，不论他的原则有多好，都是没有价值的。是圣灵使神的话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作用，才使我的行为改变。那个从神来的爱能力，只有圣灵能够在不同的方面将它彰显出来。保罗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耶稣说，他所说的话就证实了那是真理。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耶稣说他的工作，就证明他的身份。我们的生活就成为神以及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见证。我们生活的见证比我们的话语更有说服力。我们常常以为用我们的话语来做见证，用言辞来见证主，向别人见证我的信心，告诉别人他们需要主耶稣基督。可是比你的话语更好的见证，是借着在爱里的圣灵在你生命中所做的功，才是最好的见证。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的行为是否与我们所信的神的话及这荣耀的福音相符合？保罗说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我想能够与保罗在一起，一定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看见那些神迹奇事，都是借着圣灵以及圣灵的能力在他的生命中彰显出来的。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有一件令我感到很可笑的事，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人觉得神呼召他们在我们教会附近开始新的教会。我常常怀疑他们的动机，他们想要在别人已经打好的基础上继续建造。因为我们有从全美国各地来的一大箩筐的信，要求我们的教会能在他们的地区建立分会，这一切乃是证明神的话以及圣灵的工作是多么的缺乏。对我来说，在我们教会方圆几英里之内的教会，他们好像不是真的有效率地运用他们被呼召的恩赐。也许他们以为我们的教会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灵在这里运行似的，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在我们的附近建堂，而不是到一个真正需要福音的地方去。当然他们知道他们这样做会令我们不高兴，而且我也会很直接地说出来，这些人心里也会不舒服，所以他们不高兴，就把这一群不高兴的人聚在一起，又开始一个新的团体。我对这种做法实在不能苟同。保罗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我实在相信每一个教会需要一个存在的理由，你必须给人们一个不一样的教会，供给他们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帮助，否则你实在没有存在的理由。当然我相信神给我们不同的教会是有他目的的，因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很情绪化，所以他需要一个很能令他激动的聚会。神则知道这一切，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教会。可是有的人喜欢极端安静、肃穆的和很严肃的方式敬拜神，他们喜欢有香、有蜡烛，所以神也给他们这种重视宗教仪式的教会，他们可以感觉到神和祝福。每一个教会都需要一个存在的理由。我不相信在一个小小的社区里需要四个福音教会，他们在那里苦撑着。事实上有的教会实在撑不下去，牧师靠着难以糊口的薪水在那里撑，我实在认为他们应该联合起来才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为主做工。为什么重复做别人做过的工作呢？为什么有22家美兰浸信会？我想在亚利桑那州的土山市有37家浸信会，他们如果联合起来所做的工，比37个饥饿的牧师所做的工更有效果，更有成就。我真的认为每一个教会 应该有一个存在的理由。你应该给弟兄姊妹一个他们在别的教会得不到的供应。保罗就是找一个福音未到之地，他不要在别人的根基上来建造，他要到一个真正需要福音的地方，那实在是值得称赞的。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保罗说，我一向盼望在还没有听过基督的地方传福音，可是我多次遇到拦阻，不能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在哥林多，他也到马其顿的教会去拿他们接济给耶路撒冷教会中穷苦信徒的奉献。他在哥林多先写信告诉他们他要去拿那一笔奉献，把事情办好后他再到他们那里去。保罗说，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不要任何奉献，可是如果有人心里有感动就让他们奉献，可是我是要把这些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的教会经历了经济上很大的困难，可能是他们早期在教会里每一个人把自己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奉献给使徒，过了一段时间这些钱都用完了，而现在他们没有任何的产业，所以教会的情况很困难，因此保罗想要帮助他们。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于凑出捐饷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外邦人在灵里得到供应满足，所以现在是他们回馈给犹太人他们肉身需要的时候，而且这也是合宜的。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基督丰盛的恩典我知道那是我所带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保罗到各处去的方式，就是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因他的生命已经被基督所充满并且满溢出来，可以分给人。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保罗在这里请求他们与他一起祈求神，我想这是最大的福气。我们可以用金字塔来比喻，如果你的事工影响了许多人，就会有更多的人为你祷告，越多的人为你祷告，你的事工就越来越扩展。上个礼拜我们到亚利索山那的图山寺去，令我非常激动，在礼拜二晚上有大约将近1000个人的聚会。上会后当我与会众握手的时候，一位接一位的对我说，你知道吗，你的事工对我实在是一个大的祝福，你每天陪我吃早餐，因为每天早餐的时候我都是听你的福音广播跟你学圣经。另一位说，你每天跟我去上班，因为我天天上班的时候就是听你的广播，我的生命因着你的教导蒙受极大的祝福。还有，我要让你知道我都为你祷告，在全美国各地都有许多人在为我们祷告。我们也曾经收到过一封实在激励我们很美的信，是从西伯利亚一位会说英语的组内的肢体寄来的信，他们有我们的录音带，所以他听了以后就翻译给别的西伯利亚人听，他们偷偷的把这封信带出来，并且说我们在西伯利亚的信徒们都为你们哥克塔山教会祷告。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的心里作何感想呢？ 西伯利亚的信徒都为你祷告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了吗？我相信他们需要我们的祷告，他们比我们更需要我们的祷告，那使我更谦卑，更觉得自己的亏欠。因为我并没有常常记得为那些在西伯利亚的信徒祷告。要是你在苏厄是一位真信徒，最后他们会把你送去西伯利亚。有许多近前的信徒为你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为他们祷告，来回报这些恩典。保罗在这里请求他们为他祷告。保罗说，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保罗在耶路撒冷并不好受，不是他不要去，而是他们总是怀疑他，好像不论保罗到哪里总是跟犹太人有问题。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说，现在谣言满天飞，说你向外邦人传福音，看看你在这里的行为，现在不要再制造问题了。在这里有两个家伙，他们需要遵守洁净礼才可以庆祝节日，你为什么不帮助他们，并且让他们看一看你是一个好的犹太人呢？哎，保罗，你最好老实一点。所以保罗尽量的做好，可是犹太人仍然要抓他，要杀他。因为保罗是一位很直率的人，所以无论他什么时候来，他们都很介意，甚至于在教会里他也不是那么受欢迎。所以保罗这一趟乃奉献去给他们，他盼望借着祷告能使他们接纳这笔奉献，也接纳保罗他自己，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愿赐平安的神常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保罗请求他们为他祷告，使他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充满喜乐地到他们那里去。也许有这么一个晚上，保罗的心情不是很好，他与神争论是不是能向犹太人传福音这件事，还有传了以后他们是不是会听。神对他说，离开这里，他们不会听你的。保罗顺从地离开了，可是在这一件事上他总是认为神的判断不对。他想，如果神让我向他们传福音，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我最了解他们的感受，我也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如果我能与他们分享福音，他们一定会听。终于保罗的机会来了，他到了圣殿，与他带去的两个人行了洁净礼。有些犹太人看见保罗就说，这个家伙就是向外邦人传道，告诉他们不必守摩西的律法，只要借着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他们就煽动犹太人的群众，把保罗抓起来，几乎快把他打死了。这个时候路求这个罗马军官就下来救保罗，他把保罗带到营楼去，他走到圣殿的台阶，保罗对他们说，我可以对这些人说一些话吗？你懂希腊话吗？保罗说，当然。我以为你是埃及人呢。不是，你抓错人了。好，你跟我们说话吧。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哪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在那里奉这道的人锁哪，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当保罗对外邦人说话的一刹那间，事情就爆发了。 群众把衣服脱了，拿在手中，在天空挥舞大叫：“杀掉他，杀掉他，他是该死的。”保罗用希伯来文对罗马的指挥官说话，可是他听不懂他说的。他说把他带进营房，否则他们会杀掉他。他到底说了什么使群众这么气愤？先鞭打他，再拷问他到底说了什么。当他们把他捆起来要打他的时候，保罗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保罗有机会向犹太人传福音，是以这样的暴乱为结局，并不是像他所期望的能复兴他们。毫无疑问的暴乱一定使他很失望。那个晚上，神亲自站在保罗旁边对他说：“保罗，放心吧。”但神说：“放心吧，你一定是心情不好，你一定不会跟一个心情很好很高兴的人说放心吧，你一定是对一个沮丧的人说的。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保罗，你有为我做见证的时候，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一直想到罗马去，所以我现在让你到罗马去。”保罗开始了他到罗马去的行程。他绕道到了该撒利亚去了几年，他到了罗马以后，事情不是像他所预期的。他不必付旅费，罗马政府负责他的住宿及膳食。在马耳他岛上，神要拯救几个人，所以神使他们的船搁浅在马耳他岛的海湾。保罗就可以有机会在到罗马去之前向岛上的居民和岛上的领袖传福音，为我祷告，叫我顺着神的旨意可以到你们那里去。第十六章就是保罗问候在罗马的信徒们。为了不是很快的带过去，我想把一些要点提出来。首先，保罗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她是一位女执事。坚格里是在哥林多市的一个海港，毋庸置疑的，她一定是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认识她的。她一定是在教会服侍，这些大男人主义的男人们一定对她在教会的侍奉有意见。请你们为主接纳她，合乎圣同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菲比也许是那些从哥林多帮保罗送信到罗马的人中间的一个，所以保罗在信里介绍他，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直至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经常旅行，他们是从罗马开始旅程，我们第一次听过他们的名字是保罗到哥林多去的时候去看他们，因为保罗一向以制造帐篷为生的，跟他们是同业，就留下来与他们一起在哥林多做制造帐篷的工作，赖以维持生计并传福音。要是你还记得，当保罗与他们一起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们最初是从罗马来的，因为皇帝克劳帝逼迫犹太人，所以他们必须离开罗马到哥林多来。他们一定还在罗马有生意，现在在哥林多他们认识了保罗，因为他而建立了对神的信心。他们在保罗之前搬到以弗所去，在以弗所有一个人名字叫亚波罗，他对圣经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他到以弗所来向人传讲耶稣基督，百基拉和亚居拉听到了，就请他到家里去，更清楚地把神的话向他们讲解。 因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后来保罗到了以弗所，也在百基拉和亚居拉之后认识了亚波罗，向他传福音。现在他们回到罗马，在罗马保罗写这封书信，他们成为在基督里亲密的朋友。保罗在罗马给他们写这封信，我们最后看见他们的是在以弗所。他们搬了很多地方，我们从圣经上看见在以弗所，在他们的家里有教会，所以保罗问候他们家里的教会安。不论他们搬到哪里，他们总是把家里打开，邀请人到他们家聚会，以及研读神的话。他们的家成为信徒聚集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对夫妇是多么的爱主又爱人。我实在盼望将来能在天上认识他们，他们就是那种你渴慕去认识的人。当我们到了天国看见他们的时候，一定很开心。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半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我不知道他是谁。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尤利亚是一个女人的名字，保罗称她是使徒，也许你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女人会跟男人一样成为使徒。也有人不喜欢这个说法，所以有另外一个翻译。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东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也有可能是使徒认识的人，或是被使徒注意到的人。他们不是使徒，那就是有些人的翻译。他们说，哦，不不不，他们不可能有女的使徒。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这些使徒是彼得、约翰，他们也认识尤尼亚，并且也问他的安。你必须懂得希腊文，才能真正了解它特别的含义。在这提到的尤利亚，在希腊文真正的意思就是使徒，而且是有名的使徒。保罗想要问候他，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实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起树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土菲纳士和土富萨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又问在主蒙拣选的卢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里提到了卢弗，也许是同一个被迫为耶稣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的儿子卢弗，有人相信是同一个卢弗。又问亚逊七图、佛洛甘、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问候的习俗。几个礼拜以前我们在墨西哥的时候，那里问候的习俗是男人们先握手再拥抱，以后再握第二次手。所以当你去墨西哥问候弟兄时，记得先握手再拥抱，以后再握第二次的手。可是在意大利又是不同的风俗，你问候的时候必须亲他们一边的脸颊，再亲另一边的脸颊，他们也照样请你问安。直到现在罗马仍然保存这个习俗。保罗告诉罗马教会照样做，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 在教会里，总有些人有一些奇怪的想法，他们觉得神把这个责任给他们，叫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别人。我觉得如果神在某处经文给了你一些特别的启示，一些亮光，那是很好的，可是那是神给你个人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如果全教会都得到与你一样的启示，否则你不应该强迫别人跟你一样去信你所信的。我想最好的办法是你先让我们看见这个特别的领受是否把你带进与神有更亲更深的关系。在你与神同行的路上，有没有得到益处？有没有使你更像主耶稣基督？有主的爱在你身上，当我们看见你所信的这个真理真的改变你，使你更像主以后，我们就会来跟你说，请与我们分享是什么使你改变的。要是从你的身上看不见什么结果，你就硬要把你奇怪的想法塞给别人，不禁使我怀疑我是否该接受你那个奇怪的想法。这个想法到底在你生命中做了什么呢？我想这样比较公平。很不幸的，这些有怪异思想的人不这么认为，他们就是告诉别人只有他们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可是这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负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我想我们不需要新的启示，而是应该需要在旧的启示上有新的经验。神所给我们有关敬虔生活的教导都在他的话语里写得清清楚楚，我不再需要什么新的伟大的从神来的启示，我所需要的只是新的经验，还有新的我还没经历到的事，我需要去经历。我不需要到圣经以外去找一些奇特的经验，我盼望经历更多圣经的话，而不要一些多余的灵里的经验。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些灵里的经验特别的小心，我对这些也没有兴趣。如果你来找我跟我说，昨天夜里三点钟有一个很亮的东西在我的床边，它把我叫醒，我的屋子被它照亮了，我很害怕地说你是谁，他说我是天使加百列。他开始告诉我关于神荣耀的事，他说我们不必再祷告了，我们只要请求就够了，我们只要随便地说，尽量地抓就可以得到。我会对他说，朋友，谢谢你，我不管加百列是不是真的告诉你了，那是违反圣经所教导我的，所以远离那样的人，他们不侍奉神，只侍奉自己的欲望。我确信身为一个传道人，神的仆人是靠传道生活，我也相信传道人应该过简朴的生活。我觉得他不应该花很多钱在奢侈昂贵的衣着名车流行的这个那个，我深信一个神的仆人应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我自己不只是相信，而且身体力行，如今神在经济方面祝福我们，我感谢神给我们的福气，我需要的东西神都供应了我们，所以我觉得我真是很富有。可是我还是深信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福音的使者，应该过一个简单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奢侈的生活，免得我被别人说我只是侍奉自己的肚腹欲望，而不是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每当我在电视上看见那些家伙花言巧语聪明幽默风趣，可是他们正在欺骗那些存着单纯信心的信徒们，我的心就痛，因他们所强调的不对。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真是一个好的教导，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记得我还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很多学生去看脱衣舞，他们认为应该去了解一下我们所反对所不赞同的东西，我说那是很愚笨的举动。他们认为 让我们了解什么是邪恶，并深入探讨，将来我们讲道的时候能有这方面的知识来反驳他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为那些单纯的在恶上愚拙的心感谢神。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球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你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你们注意到我自己亲手写的这么大的字吗？所以大部分保罗的书信是由人代笔。德丢是为保罗代笔写这封信的人，他也问候他们。接待全教会的该由，你记得吗？该由是保罗在哥林多为他侍洗的人之一。我感谢神，除了基利士布并该由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瓜土问你们安。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个荣耀的奥秘恩典的福音也临到外邦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荣耀的盼望。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只是万国的名，使他们信服真道。借着在信心里的顺服，神的恩典临到万邦，已经不是只有犹太人有这个救恩的特权。借着信心，这救恩的大门向所有的人敞开。愿荣耀因耶稣基督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这封给罗马信徒的书信是一本难以置信的伟大的书信。愿神与你同在，祝福你，保护你，使你的生命充满了神的恩典与知识。愿你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在基督的爱里被圣灵引导。